所以修行在生活里头，在处事待人接物啊，无论是物质环境、人事环境，都是自己修行用功之处啊。它不是帮助我消业障，就是帮助我增福慧，完全要靠自己智慧明了，你才能做得到啊。所以我才说老实话，这个世界人人是好人，事事是好事，他来害我是好事，害我替我消业障啊，一定要懂得啊。这个顺境善缘决定没有贪念啊，心永远是清净平等觉就对啊，那真正佛慧现前啊，再消佛来啊啊，这是说明啊，我们一定要向释迦牟尼佛来学习啊，学习这个处世待人接物啊。那么他这么多的弟子声闻之中，这举一个例子，神智洞达，威力自在，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这是世尊举一个例子，他的学生这能力、智慧等等啊。第一句是赞叹学生的智慧呀，赞叹学生，诸位想想，那就是赞叹老师啊，老师教的嘛。智慧上面加个神，神是什么意思？神奇呀，啊，是我们一般凡夫无法想象啊。啊，达是通达啊，洞就是彻底的通达。我们一般讲究竟圆满的通达。我们要想成就这样的智慧，到哪里去学啊？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学啊！啊，西方极乐世界，我在前面跟诸位介绍过多次，可以说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在那个地方建立的一座佛教大学啊，阿弥陀佛是校长啊！啊，我们今天想学佛到哪里去？到那边去，这正确的，一点错误都没有。你到那个地方去，就能够成就究竟圆满的智慧，就能够获得威力自在。啊，这个威力自在是能力的能，成就智慧，成就的能。啊，这个因缘果，就是我刚才讲的。啊，自信本具的智慧是因。啊，自信本有的能力是缘。啊，自信本具的相好是果报，所以他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啊，有这个能力。掌中持一切世界，大家千万不要把意思错会了啊！因为什么呢？哦呦，西方世界人了不起啊，手掌一撑出来就可以把宇宙之间就放在手掌心里头啊，你要这么看法呢就错了，这不可能嘛，这怎么能持一切世界呢？你们想想这一句要怎样解释，他的智慧，他的德能，有能力帮助啊宇宙之间所有一切世界众生，他有这个能力，这是叫持啊！啊，帮助变法界、虚空界一切差错的众生，帮助他们破迷开悟，帮助他们转凡成圣，他有这个手段啊！这样讲大家就容易明白了啊！他有智慧，他有能力。啊，这掌中是说他的能力啊，他有这个能力。那么说到这一点，使我们想到在目前灾难非常严重啊。我在今年两次访问日本啊，第二次在日本住了三个星期啊，在高野山住了一个星期，给他们讲敬业三福啊，在京都知恩院住了一个星期，讲八大人觉经啊，在大阪住一个星期啊，这个当中曾经到东京 接受他们电视台的访问，日本、韩国、中国跟我们这里都差不多啊，缺乏人才啊，许许多多的危机浮现在社会，使人忧心忡忡啊。我给他们谈到这些问题，我说你们所看到的危机不是真正的危机啊，真正的危机是什么呢？是对神圣的教诲、伦理道德的教学啊，就是东方圣人传统的这个文化了，失去了信心，这个才是最大的危机，真正的危机啊！我这提醒他们啊，那我们大家在一块讨论这危机怎么挽救啊？我提出我这个想法做法啊，我现在在做，最重要的挽救人才啊！啊，哪些是人才呢？这些大学里面的老教授啊，大概都是七十八十了，已经都退休了。这些人在道德、在学问，可以说他们是熟透了，成熟啊，熟透了，熟透了啊！现在学校不让他教，啊，他离开学校，他也很痛苦啊。我了解。所以我就想到了，我们要把这些教授邀请过来，在我们的摄影棚给他做专辑因为这些教授我们不能把他这个一生的东西留下来，再过十年都走了，找都找不到了那这些东西留下的专辑这些这个光碟录音带留下来的时候，还可以留给后人做学习的参考，这个是人间之宝啊！是我们今天做的第一桩大事情啊。第二个才是典籍我们是印大藏经印四库全书，印这些典籍也是怕在大灾难当中啊会毁灭掉能把这些东西分散在全世界各个地方，这里有灾难，那个地方没有灾难那儿有灾难，别的地方没有灾难，总会保存下来就叫抢救啊，这些伦理道德的人才，这个比什么都重要我想到这桩事情也计划要做我在澳洲有两个摄影棚有一次我跟这个格里菲斯大学校长在一起吃饭，我就谈到这个事情，这校长听了之后很受感动，他说好事情告诉我他们学校有六个现代化的摄影棚要我去参观，我就看了，果然呢，人家是大学，著名的大学，他的设备超过我太多了我们那一看的时候我们没有法子跟他比校长说法师你看怎么样，好，很好，他说可不可以用，我说那太好了他能够把学校的这些设备来提供给我用我们计划从明年三月开始准备用三年，我邀请全世界的学者专家每一天在这里工作，不是对学生就是对谁，给他做这个光碟做专辑那现在我知道的将近有三十位是在不同的国家地区，我来邀请的。前几天，22号冬至，我在香港，我们在香港建了一个中华民族万姓先祖纪念堂，冬至祭祖举行开幕典礼。我们场地不大，但是这是个创举也许很多同学不知道中国有多少姓氏 啊，过去我们只听说百家姓啊，现在我们因为做纪念堂啊，调查中国的姓氏啊，总共大概有22000个姓氏，所以不是百家姓的万家了啊，万姓先祖纪念堂啊，啊，每一家祖先牌位都供在这个堂里面啊，平常这个念佛堂，这个纪念堂就是念佛堂，我们用念佛来供养祖先，提倡孝道啊，啊，以真诚清净心念佛来供养祖先呐、啊，啊，那么从中国来了有7-8位教授，啊，我把我这个2年呢一些想法做法向他们报告，他们非常欢喜。我说那太好了，啊，是中国这些退休的老教授，我也要把他请到澳洲去做专辑，啊，现在世界不少的大学学者啊，在研究怎样消除冲突，促进和平，啊，我们觉察到这个问题，只有伦理道德啊，才能够解决问题，啊，还是要古圣先贤的教导啊，道德那两个字会说的人很多，这两个字怎么讲法能讲得清楚讲得明白的并不多啊，简单的说法，道在佛法里面讲就是真如本性，与本性完全相应的是道，与本性部分相应的是德啊，这个是用佛法来解释很容易啊，啊，要用现代的话来讲呢，啊，我们讲真如本性，现在就是讲自然的法则，这大家好懂啊，大自然的法则，大自然的原则啊，与大自然原则完全相应的，这是道啊，部分相应的，这是德。中国古圣先贤很了不起啊，把道德落实到我们的生活啊，那道是什么呢？伦理是道，古人呐，啊，夫妇、父子、兄弟、君臣、朋友，这是道啊！啊，这个道如果失掉了，那就是乱了。啊，今天确实是失掉了，所以。父不父，子不子，君不君，臣不臣，啊，天下大乱呐！啊，五伦的秩序就跟大自然的春夏秋冬一样啊！啊，在我们中国有四季，有24个节气，这是道，不能乱了。啊，你一乱了，气候就变了，就反常了。影响到这个所有一切的生物，这个自然的生长。所以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啊，现在没人讲了。那么中国落实的德，啊，德讲8个字：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啊，儒家早时候啊讲5常，5常是属于德，仁义礼智信，这是德啊，做人必须要遵守的啊，仁就是讲爱人呐、啊，啊， 人要能爱一切人，人要能够爱一切众生，仁慈啊，人要懂得为一切众生服务，服务是尽义务啊，这人下的是义啊，义是我为一切众生服务，不要求报酬的。如果要求报酬，那就不是义了。无条件为一切众生服务，帮助一切众生。礼是人与人之间往来，一定的法则。智，我们今天讲理智，而不是感情，感情容易做错事了。对人、对事、对物啊，都要以理智，不要轻易动感情。最后一个字是信，人也归信。佛法里面讲的不妄语，不两舌，不绮语，不恶口，包括在这个信字里头，这是德了。人人都能懂得道，都能遵守德，社会安定，世界和平，这个才是真正消除冲突啊，促进大同。除了这个方法之外，找不到第二个方法了。所以我们希望大学要开这样的课程，以道德为依据，开这样的课程，而且教学不能限于学校里头几个研究生，那收不到效果。我告诉学校，这个课怎么上法呢？这个课就像我们现在这种教室，同步用网络传播，同步上卫星电视，给全世界的人来上课，用各种不同的语言。提醒的社会大众，社会大众大多数善良的，谁愿意打仗呢？谁愿意作乱呢？所以非常难得，在澳洲有两个大学来配合了做这个工作。所以这是我们从这个地方想到纯净纯善才能真正解决问题。这个读这个经呢，使我们能有所感受。再看底下这段经文，这个经文好懂。我弟子中大不见脸，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心修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数。那么这个几句举一个例子，以目犍连尊者的能力用它来做比喻，星宿，这是天上的星星，天上星星太多了，没有办法数得尽的，我们一般人是肉眼。肉眼能见到的星星 现在天文学家依照这个星星的光度把它分等啊，我们一般肉眼呢只能看到六等星，六等以下的呢看不见了，要靠望远镜啊。大概现在最好的望远镜能够看到几十等的星，再远距离的呢，我们这个望远镜也见不到了，太远了。星星的数量无量无边，佛在经典上告诉我们，小乘阿罗汉天眼能力最强的，能够看到大千世界啊。这个大千世界在太空当中啊，实在讲不算大了啊。我们在华严经世界成就品华藏世界品里面读过啊，就以华藏世界为例子啊，这个世界种啊，世界种要用现在讲呢，这是佛经里面讲这个星系啊，最大的星系啊，它的名字叫世界种啊。这个世界种里面有20层，这个我们能够理解啊，在太空当中这星一层一层的啊，有20层。那我们娑婆世界就释迦牟尼佛这个他的这个教区啊，这个教区黄念祖老居士讲的吧，是10万亿个银河系啊，这一个小圈圈，10万亿个银河系。西方极乐世界啊，那也是一个教区，阿弥陀佛的教区啊，他的世界比我们大啊，同样都在华藏世界第13层，就好像大楼20层大楼都在这个第13层。你从这里去想象，这一个大的星系有多大，无法想象啊。那么佛告诉我，像这样大的星系世界中啊，在宇宙之间无量无边呐、啊。目犍连能够计算的是3000大千世界，就是娑婆世界，不说其他的啊，这已经就不得了了啊！一昼夜了，他就能把他这个星球的数目的时候都能够计算清楚啊。这个地方显示什么呢？用现在的话呢，显示科学技术啊。那科学技术的时候，我们这个世界上没有办法比不上极乐世界啊。啊，那也许有人说啊，我们也听说有外星人，他们这个科学技术比我们进步啊，他们有能力制造这个飞行工具啊，能够飞到地球上来探测啊。有人说哦，这个大概就从天而降啊，大概是天神了啊，来问我他们算不算是天神啊。我们根据佛法的经论，他不是天神，他是人。为什么呢？天神呢不需要这个工具啊，还需要这个工具的时候，那是人不是神啊。所以肯定这个外星人是人道，不是天神啊。就是欲界最低的四王天都不需要用这个工具啊，因为他有能力超越不同维次空间啊，用工具来突破这个空间维次，还是人呢、啊？他不是神啊。 所以在这一段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说这个极乐世界这个科学技术啊是惊人的啊，我们这个世界没有办法跟它相比啊。再看底下这一段啊，他这个说的时候都有关系的啊，最后都借归到主题啊，主题是讲三个无量啊，啊寿命无量啊，这个大众无量啊，他会接轨到无量。假使十方众生悉称圆觉，夜夜圆觉寿万亿岁啊，先用这个做一个前提啊，十方众生那就无量无边了。这些众生呢，悉称圆觉，这是假设的，不是真的啊，都成了圆觉，辟支佛果啊，每一位辟支佛果那个寿命都是万亿岁啊，这么长的寿命，他们的神通能力啊，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啊，说这些人，这假设的啊，都像目犍连这样的能力啊，在这个一昼夜当中啊，能够知道三千大千世界的星宿啊，这个星宿不稀奇啊，你们看经文上星宿众生，那个星宿里头有多少众生，这个不可思议了啊，我们这个地球上住这多少众生，你能算得出来吗啊，人可以统计啊，还有出生呢啊，这是我们肉眼见得到的，肉眼见不到的，这个地球是凡圣同居土啊，还有恶鬼呢，还有地狱呢，没有法子计算。目犍连尊者行，他有这样的能力，有这样的智慧啊，所以这个第二段是讲十方一切众生啊，啊，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借其智力，习共推算，算什么呢？比佛会中声闻之数，推算的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他那个地方声闻，菩萨不算，单单算声闻有多少？千万分钟不及一分呐。诸位想想看，西方极乐世界的人有多少啊？有些人看到这个，哎呀，这不得了啊，地球上现在将近70亿人已经太挤了，人口泛滥了，西方极乐世界这么多人，那这个地方不能去啊。西方世界人再多，跟我们这个世界不一样啊，不一样在哪里呢？前面所讲的诸位能够体会的，这问题自然就解决了啊。我们这个世界业报啊，西方世界是称心的，我们讲土，我们是业报土啊，他那个地方极乐世界是法性土，凡圣同居土也是法性土，这就是不可思议的。为什么一切诸佛如来啊偏赞西方极乐世界？道理就在此地啊，它是凡圣同居土都是属于法性土。凡是讲到称心就不可思议了啊！最近我们在华严经啊，华藏世界品幕后有101首偈颂里面说过 世界重重无尽呐、啊！不是我们现在科学家所理解的，科学家理解的是个平面的，重重无尽，他没办法理解。啊，重重无尽的世界里面说是灰尘、毛孔、毛端，比一般大乘经里面所讲的芥子纳须弥啊，更是神奇莫测啊！芥子、芥菜籽，大概跟芝麻差不多大。啊，须弥山装在芥菜籽里头，须弥山没有缩小，芥菜籽没有放大，它怎么能装进去？啊，这个是《华严经》里面讲的四思无碍的法界。啊，道理是什么？道理是称心，芥菜籽称心，须弥山也称心。既然称性，放性里面没有大小，所以它可以融通无碍。啊，这个事情我们不容易体会，到什么时候你才真正懂得？你见性就懂得了。你没有见性的时候，你没法子理解。那、啊、佛现在告诉我们真实的状况，微尘呢里面容纳无量无边的诸佛世界，不是须弥山呐、啊，法界虚空，无量无边诸佛刹土在一微尘当中啊！谁能够其如呢？普贤菩萨能如啊！普贤菩萨能如一切微尘当中的诸佛刹土。世界或者是无量无边重重无尽呐、啊，我们要懂这个道理啊！华严确确实实好，真好，把宇宙人生的真相啊完全给我们说出来了啊！这是如来果地上的经典。我们再看底下这一段，这是第二个比喻，譬如大海深广无边，摄取一毛，这一毛通常都是讲我们身上这汗毛啊，取一毛，把这一毛啊又分成百分啊，这个分是数的分，那就更细了啊，这还不行，还把它脆如微尘啊，树的分数再把它切碎，切碎像微尘一样，以一毛成水啊，我们尽量切细吧啊，用这个微尘在大海里去沾一滴水，沾海一滴，那么这毛成水跟大海相比啊，哪个多哪个少呢？读到这个地方的，我们不能不佩服啊！真正是难为世尊呐、啊，善巧说法了。那我们怎么能想得出这种比喻？他能想得出来？啊，叫你仔细去思维，啊，你去好好想想，啊，这两个比喻。说明从现象上来说，这个数量不可思议，没有人有能力说得出来啊！所以大乘经论上常讲啊，为佛与佛方能究竟呐、啊，啊，等觉菩萨了还差一筹啊！啊，这些话对我们带来什么讯息，我们一定要知道，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佛性，每一个人 都有如来智慧的相啊，每一个人都有，我也有啊。我今天明了这个事实真相，我要不努力认真，就证得无上菩提，证得究竟圆满的佛果，我对不起自己啊！啊，等觉菩萨还不行啊，还要发奋，还要努力啊！所以，你为什么会懈怠？为什么功夫不得力？你不了解事实真相。果然明了事实真相了，哪里需要人去督促你啊？哪里需要人去劝勉你啊？你自自然然发奋努力啊，啊，自自然然向无上道勇猛精进啊，没有任何力量啊能够拦阻你啊，道理在此地啊。这是佛的话，我们要相信啊。《金刚经》上佛讲的，如来是真语者，真决定不假了啊；实语者，实决定不虚啊；如语者，如就是恰到好处啊。我们今天讲实话实说啊，他不会多添一点，他也不会减少啊，他说的恰到好处啊。如来不妄语，不狂语，我们要相信呐、啊，相信佛在经上讲的字字句句啊是真实话啊。幕后这一句，佛叫做阿难，比目犍连等，这个等就是等假使十方众生悉成圆觉啊，他们所知道的这个数字，如毛沉水呀、啊。所未知者如大海水呀、啊，辟支佛的智慧，辟支佛的能力，跟如来相比就是这个样子啊。所以说这些话暗中的用意，勉励我们啊，我们真正看懂了，看明白了，自然就发奋了。这个事出世间一切法，你一定就能放下了啊。他放不下的原因是，放不下原因是不了解事实真相啊。放不下就把自己这一生修行正果的这个机会错过了，那多可惜啊。你今天纵然得到整个世界，你出不了六道轮回啊，你不能够延年益寿，一口气不来，不放下也得放下，没有一样你能带得去的啊。多想想啊，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啊，这句话要常常挂在耳边呢、啊。因此这事出世间一切善缘也好，恶缘也好，顺境也好，逆境也好，与我通通不相干了啊！何必要在这个里面惹是惹非，把自己这一生大好的机会错过了，这才叫真正可惜啊！你这一生当中没有遇到这个法门啊，那情有可原；遇到这个法门，这么好的机会当面错过，这叫真的错了，大错了啊。经典上真正的用意在此地啊，所以字字句句都是帮助我们觉悟，提醒我们觉悟。我们再看幕后这一段，彼佛受量，借助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计算比喻之所能知。这一段话很重要，告诉我们西方极乐世界 有菩萨，有声闻，还有天人。我们看到了欢喜啊，为什么呢？我们是人呐、我们有份呐、如果他只说记住菩萨声闻，没有天人的，我们就没指望了啊。所以他这个天人呐、这是给我们很大的安慰啊。那我们既然得人生闻佛法，尤其是闻到这一部经典啊，更难得的，跟诸位同学说明下莲居老居士汇集的经典，不可思议。下莲居老居士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物？我在前面曾经跟诸位报告过啊，不是我有能力啊，我是在美国迈阿密讲经啊。迈阿密那个地方是美国很特殊的一个城市，奇人很多啊。我们中国讲的特异功能，特异功能的人非常多啊。对，有这些人看到下莲居老居士的照片，就是这个经本上前面印的照片啊。这些人看到之后告诉曾宪伟居士啊，那是那个地方佛教会的负责人，他说这个人呢不是普通人。他就问他说，不是，怎么不是普通人？他说这个人身体透明的像水晶琉璃一样，一丝毫这个染污都没有啊。这是美国这些特异功能从照片上看到的啊。曾宪伟居士把这些话告诉我，而且告诉他，这个人现在已经不在世间了啊，透这么一个讯息，说明下老居士身心清净，一尘不染啊。如果还有自私自利，还有贪嗔痴慢，那个身是黢黑的 啊。人家看我们的身的时候，看的不是透明的啊，不是琉璃的。黄念祖老居士知道，不肯透露啊，我心里也很明了啊。为什么呢？汇集这部经不是简单事情，前人做过这个工作啊。早在宋朝时候，王龙书就做过汇集本啊。如果汇集本做得很好，不必要再做了啊。汇集确实有必要啊。所以到清朝咸丰年间，魏默生居士做第二次汇集本，做的也不够理想，下老视现在人间第三次汇集啊。这个本子将来要流传到释迦牟尼佛灭法的时代，换一句话说，它要流传9000年，9000年众生要靠这个本子得度，非常不可思议啊！我们能够遇到啊，啊，它汇集到现在才不过去60-70年而已啊！啊，我们一定要非常珍重、认真、努力学习啊！所以，从这个极乐世界啊，我讲无量无边的德能，你看看他这个寿命，只举这一样。啊，从这一样的时候，你就能体会这个世界的义正庄严，功德不可思议，激发我们求生的愿望啊。有愿决定 但是好，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